来到北卡，特别熟悉。有时候呢，想碰到熟人；有时候呢，怕碰到熟人。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在这做 car dealer， 修车的。有没有好客人啊？有没有对他很好的客人啊？有没有修不好的车呀？对呀，所以我每次碰到熟人以后，我以前给你服务怎么样？真是啊，有时候真是回到老地方战战兢兢的。过两天就要过圣诞节了，多年以来呢，我们一直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收到礼物或者收到卡片。我们多年以来呢也一直收到黄长老和喜灵姐的卡片。每一次卡片寄来以后呢，他们是信呢，我就看照片，变化大不大？变化挺大的。今年呢，他们的来信呢有一个惊奇的噩耗，使人很难受，但是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安慰。我数了数他们家照片上的人数，从早期刚认识后的四个，到以后的几个六个，到今年的十一个。长老和那个喜灵姐看不出年龄的变化，孩子变化却很大，特别是他们家的两个儿子两个姑娘，还有五个孩子，孩子变化大。所以呢，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呢也是不再做小孩子了。这是我在国内一个教会里边分享的一个系列，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心点是生命的成长和成熟。我和师母呢在国内呢主要是做神学培训，与此同时呢也牧养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个教会呢 80% 的人是大学生，而且呢都是第一代信主的。什么叫第一代信主呢？他们以前没有听过福音，现在来到教会，大学四年，若是好的话，第一年听到福音，第二年呢可能受洗，第三年呢成长了，第四年呢就要找工作走人了。什么是我们要抓的核心点？生命成长。因为他们毕业以后呢，也可能去一个地方以后呢，就永远再不会来教会了。成长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呢，在彼得后书，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打开以后呢，我们一起来阅读这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三节阅读到第九节。有圣经的打开圣经。好，我们没有 PPT 也没有关系，我来慢慢的念。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你们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了。这段经文呢，在中国传统的农村教会呢，家庭教会呢，也把它称为八步登天梯。什么叫八步登天梯呢？从哪里开始啊？从信心，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然后爱众人，八步。所以呢，也可以用经文的方法来说，这个经文呢，有两个字是同样的，是认识。第一个认识是，神把一切关于敬虔和生命的事都赐给我们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进入信仰必须要有第一个认识。但是够不够？必须进入到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事上干什么？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又是一个认识。所以呢，我们生命成长呢，就是对主的认识，到在主的认识基础之上结果子，这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这两个认识包夹着我们中间所讲的八步登天梯。没有最初对主的认识，没有在结果子的基础之上我们更深的认识主，我们生命就有萎缩的现象。所以呢，这点挺重要的。什么叫认识神？认识这个字呢，其实很有意思了。认识这个字呢，在圣经中间一开始就出现了，出现在我们夫妻关系上，亚当和夏娃同居了，生了孩子，对不对？这个同居这个字呢，亚大以本身就是什么字？认识。什么叫认识？不仅仅我见面见哦嗨这个人我认识，而是我进入和你最亲密的关系，生命的关系，而且可以有什么的关系？有后代繁衍的关系。所以认识主呢，是我们生命之道的开端，认识主呢，也是我们一生所要长期持守的。今天这段宝贵经文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首先来分享我们认识主生命成长的源头是什么。第一句呢，其实是一个倒装句了。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若是用正确的前后顺序的逻辑来表达的话，是这样说：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我们招我们的主，所以神的神能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原因是什么？神为什么把敬虔的事用神能赐给我们，生命的事用能力赐给我们？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认识那用什么招我们的主？这有一个修饰主啊，怎么修饰主？用什么招我们的主？荣耀和美德。什么是荣耀和美德？为这样两个字啊，整整争了300多年。从神学上来讲，整整争了300多年，到了公元3-4世纪341年左右呢，才在尼西亚会议上把这个荣耀和美德确定起来了。荣耀讲的是耶稣的神性，美德讲的什么？耶稣的人性。所以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哎呦，这个讲起来就难了，我们就不多讲了。但是呢，荣耀和美德是主什么招我们的最基本的前提。有些人说，哎呦，我从小就有一个对神的渴望，我从小就有渴慕一个更崇高的意愿的这样一个本能。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有，我就遇到过。怎么办？那是我们愿意去找神，还是神来找我们？很重要啊，一个是招，一个是赐。我们的恩典，我们认识神从哪里开始？从神招我们开始。没有神招我们，我们对神的印象总是有距离的。皆因都是因为我们认识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所以呢，神的神能把生命和敬虔的道赐给我们了。很重要啊，什么是神的神能？神的神能这个字呢，若是看到这边神的神能这个原来这个字呢，和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讲的一样，这福音本有什么？神的什么能？神的大能。神的神能那个能字和大能能字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学原子能呢还用它 dynamics。 什么是 dynamics？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认识的最根本的那个最大的能力。我和我的那个朋友们学生们会定期见面了， 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讨论一些教会牧养实际的问题，包括我们传福音的实际的问题。神的神能就是福音本有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现在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感到我们的福音有没有大能？没有，软弱。我们活得很软弱，我们传福音很软弱，我们请人来教会也很软弱。为什么？关键是我们认识的是用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还是我们认识的是我们的需要所认识的主？我记得当年我在 Charlotte， 那就是1989年底90年初，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呢，别人请我来教会，来呀来呀来教会，来教会干什么？学英文啊。来呀来呀来教会，来教会干什么？来聚餐呐、啊。来呀来呀来教会，教会里面有爱呀，对不对？不错。全不全？不全。因为来到教会以后呢，你核心总是要接触到这个问题，我们认识的是用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还是我们自己需要所构化的主？把这点搞清楚了，而且愿意神来召我们，神就赐下什么神能，使我们与神的生命和敬虔的事有关。这一点呢，是成长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我们就求神保守看顾了。荣耀和美德是耶稣神性的完美结合，是耶稣人性的完美体现。荣耀表现在他神性本体的完美，耶稣所发的光，生命的源头在于他，永恒、全备、全知、全能，在神的荣耀上一无所缺。完美的美德则是表现神的作为和在行动上的完美，圣洁、公义、纯全、慈爱、怜悯、善始善终，毫无瑕疵。我们认识的主必须以这两个方面为最深最根本的基础，彼此之外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是肤浅的。只有在认识主的荣耀和美德的基础上，神的神能就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生命中间离不开什么？ Dynamics。 我们一起来说，离不开什么？ Dynamics。 再讲一遍。怎么讲这么有力，一个字都没力呢？真是啊。我们离不开什么？ Dynamics。 离不开。yeah。 所以呢，离不开的原因就说，你的信仰是出于神的呼召，还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愿望不错，但是全不全？不全。必须回到主用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这是第一点啊。我们生命成长的源头来自于神的什么？ Dynamics， 神的呼召。第二点，生命成长有没有目标？有没有目的？有。在耶稣基督以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是有目的的。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什么有份？神的性情有份。神什么是我们生命成长的目标？什么是生命之道和敬虔知识的核心？是什么？与神的性情有份。与人的性情有份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最不容易了。谈恋爱谈到最深处的时候呢，是什么？性情有份没份。比如说你们两个结婚五年也好，一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会不会同时开车的时候呢，在同时间哼出来一首歌？会的举个手。我前几天开车就跟我太太同时哼出一首歌，因为我们三五天以前听流行歌曲，突然嘣哼出来了一首流行歌曲。有没有？他刚刚打完喷嚏你也打一个，有没有？没有啊。那你们性情还没份，或者性情还需要继续陶冶。 难就难在你很容易跟一个人在思想上有分，容易不容易？挺容易的。在习惯上有分，容易不容易？也比较容易。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在性情上有分。性情上有分，你们好好相爱那么几十年，包括有吵架有闹仗，到最后呢两个人离不开的时候呢，你可能会一起打喷嚏，你可能会一起哼一首歌。所以呢那天哼完以后呢，我就跟我们家不是一次两次了啊，十次都不止了。突然我一哼，在旁边有人也在这哼，我在心里哼，怎么他是什么哼？他是发声的哼。你不能说你一哼他也哼，那是你跟他跟着你，对不对？对呀，我是从心里边哼那首歌呢，那首歌是一个流行歌曲了，也是个爱情流行歌曲了。我们多长时间没听了？30年没听了，歌曲怎么唱我都忘了。就是说呢，好像是末日的时候呢，就是 When you say goodbye。哎呀，当什么一个是一对恋人最难受的时候？When you say goodbye， 当你说，他说你们两个又是不离开，怎么唱这首歌呢？这其实很有意思啊。神把又宝贵又极大的事应许，又是赐给我们，为了使我们低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什么是情欲来的败坏？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时候呢感情很难定位，有些是美景美色，你喜欢不喜欢？你喜欢是处于一个中性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还是一个情欲来的败坏？包括你跟年轻人谈恋爱，他们谈恋爱你怎么教导？我们经常遇到这样事啊，我们教会里面大多数80%是这样年轻人。他说牧师啊，我们最近相爱了。我说你怎么不早说你相爱了呢？我说你早说的时候我们还给你参谋参谋合适不合适呢。爱上那么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又不相爱了。这种事多不多？很多呀，当初你相爱了没告诉我们，所以你现在说你不相爱了，让我可以给你去做和解工作。我说老师不上这个贼船。他说哟，不过对方很难受，我也很难受，怎么办？真是啊，什么从是叫情欲来的败坏？我们旧有的世界观会把一个好事变成坏事。这点是鉴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旧有的世界观会把一件好事变为坏事。我们在主里边就是要脱离这些情欲来的败坏。我今天重点讲脱离以后呢够不够？脱离以后不够，必须要进入。脱离之后呢才能与神的性情有份，不脱离没有办法和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字呢我没有打出来，所以呢我就讲的慢一点点。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一个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四节呢中文也翻译为同心合意。保罗所说的我和腓立比教会人关系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起初到现在我们都是同心合意的什么兴旺福音。有份这个字呢和同心合意是一个字，但是呢根据上下文两种翻译，这个字本身是一个商业用语。保罗用了一个商业用语，什么是有份或者同心合意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你在投入一个商业投资的时候呢，你是入股者，你是参加者，用英文讲你是什么 partnership， 这是第一个意思啊。有份是第一个，你是什么者？入股者 partnership 是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 participation， 什么者？参加者。什么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你既是福音的什么者？投入者。你也是福音的什么者？参加者。与神的性情有份的话，就是我们进入神的性情的投资、入股和参加。明确了吧？具体不具体？很具体。不具体，我们再举个商业的例子。若是你现在在我们教会里边有我以前一个会友，一对家庭了，徐丽还有于恩威，在恰包黑尔开了一个餐馆，我们去吃了一顿。那年也是两年以前我们回来了，他说吃第一顿饭是免费的，摆了那么大一桌子，十个人都吃不完，我和师母两个人在那吃。好了，你在恰包黑尔最热闹的地方开了一个好餐馆，生意很好，你会不会把钱往那儿一放，以后看都不看？会不会？不会。你在华尔街买了一份股票，你会不会一买以后呢，十年不看，二十年不看，三十年以后呢，你说我想赚钱，会不会？你有投入 partnership， 你必须有什么参与 participation， 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必须要干什么？要参加，要入股，还要干什么？要参与，要做一些事情。这个话简单的讲就讲到这儿，复杂的神学要不要讲一点点？复杂的神学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神有没有主权？神有没有全部的恩典？神有没有赐下来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我们要不要回应？很重要啊。从简单的商业上来讲，就是你投资一个股票，你开一个餐馆，你做一个具体的事情，你不仅仅是 partnership， 你而且是什么呢？ participation。 在实际上来讲，神学上来讲，神的主权之下，你要不要尽上人当尽的义务？要不要？大声说要不要？
要。
正因为如此，底下这句话跟着相相接连的。正因为如什么此呢？正因为我们在跟神的性情有份这件事情上，既是参加者，也是入股者，也是合伙人，也是中间的执行者，我们的位分高不高？正因为这个缘故，你才做底下这八件事。没有这个缘故，底下那八件事你我做不出来。首先认识到，在和神的性情有份这件事情上，我们既是入股者，也是参加者。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干什么？分外的殷勤。怎么分外的殷勤？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从第五节念到第七节。我们第一次是同时念，念得熟练一点点。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一起来念，请。好，我们念的声音虽然不大嘛，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声音不要太小了。我们姊妹们念，念什么呢？有了信心，弟兄们再念，又要加上，好不好？好，姊妹们，你们先念，请。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又要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再替换一下怎么样？因为现在刚才是弟兄给什么加？ 给姊妹们加要求呢，对不对？现在让我们姊妹们把我们弟兄们要求一下，弟兄们念，请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正因为这缘故，什么缘故？正因为我们在和神的性情有份这件事上，既是参与者，也是合伙人，也要全部的投入我们的整个身心灵的付出，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在生命成长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努力。怎么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没有行为，没有德行，没有具体的美好的见证的信心，是否真信心？要不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保罗书信和雅各书信都在讲同样的问题，彼得把他们综合在一起。真信心必有美德，真信心必有好行为，没有美德，没有好行为，这样的信心，我们问他一个问题：你真有信心吗？有了信心，有了德行，又要加上什么？知识。为什么有了信心和美德还要加上知识呢？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好像我们基督信仰不要知识，理由是什么？知识是什么啊？知识使人骄傲，那是没有读好上下文。你若是把那个文知识使人骄傲再读的多一点点以后呢，他前面后边的文章就会说世俗的知识和属灵的知识。没有信心，没有美德，没有德行的知识是属于使人骄傲的知识。但是呢，有了信心，有了美德以后呢，才加知识的原因，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这个知识就是我们在自己行不出来的时候，你要认识神。所以呢，我跟我们的年轻人经常讲一点，我们生命成长有没有规律呀？他说有，首先是相信耶稣。你不相信耶稣连起点都没有，然后是什么？认识耶稣。你把认识耶稣认得越清楚，然后你效法耶稣。你不相信耶稣，你不认识耶稣，你怎么效法他？有了相信耶稣，认识耶稣，效法耶稣，我们才是侍奉耶稣。我们侍奉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活出我们的生命，用生命侍奉，用我们的传扬侍奉。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认识耶稣，效法耶稣，侍奉耶稣，传扬耶稣，用我们的生命传扬耶稣，然后呢，在群体生活中间见证神的荣耀。有些人前面做得不错，把你一放在一群人中间以后呢，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八步登天梯也讲这个道理。什么？首先我们有了对神的信心，我们在生命中间要活出行为与我们的信心相称。这时候我们不够，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回到哪里去得到这个能力？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看看耶稣。所以我反复仔细想我自己，没有基本的信心，进不了信仰；没有与信心相称的美德和行为，我们永远停留在一个小孩子吃奶的水平；没有对耶稣更深的认识，没有知识的基督徒，永远停留在小孩子阶段。我认识一位弟兄，从我认识到他的时候呢，第一次见面，哎呦，这么会传福音，讲得这么好， 然后呢三年过去了还讲那些，讲的是同样的。然后呢在教会里边侍奉，你让他做一个工作，不让他做这个工作，他说你为什么不重用我，你让他做一个工作，他说我太忙。我就跟他有一次谈的多一点点，我就说希望你在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上下功夫。他当时就回了一句，怎么知识使人骄傲，顶得你心口疼，怎么办？圣经没停在这儿，有了信心再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什么？节制。圣经太奇妙了，怎么在这个地方说节制呢？什么人不节制？没有的人不会不节制，因为他没有。我自己，我其实很感谢我做在德尔姆做了那六七年生意，让我知道生意这个事情呢，你偷不得懒，你也长期的话也骗不了人，你骗两个人就没人来了，你坑两个人，当时把钱拿到以后呢你就没人来了。所以呢现在我到国内以后呢，好多人还问我，新老师啊，听说你做过生意，告诉我怎么做。我说只有一个诀窍，老老实实的做。他说那怎么赚钱呢？有没有这样？我就是以前我们陕西有个话，一天他说是坐在一个地方，我在坐在一个地方，我捉鳖，我捉一个，一天捉一个就够了，因为过往人太多了，捉得多的话就捉不住了，因为我们陕西人把笨蛋叫鳖。现在人灵不灵啊？你做一个网络上做一个鳖，网络上就跟你说你别到那儿去了，那地方捉你的鳖，对不对？所以我做了那几年生意，通过好多的失败教训，把我调整了去做如何服侍人。 Can I serve you? Can I help you? 第一个问话心态是什么？ How can I serve you? How can I help you? 我们国内来的人没有这个概念。哎，我这个话说重了，可能我没有这个概念，你们可能都有。我在国内碰见的最普遍的现象呢，没有一个什么概念。 How 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serve you? 教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是一个什么？我如何服侍你？什么人不节制？圣经强烈的逻辑性告诉我们一个深层的现象和深层的野心。在教会中没有信心、没有美德、没有知识的人常常是默默无闻的大多数。什么人最容易不节制？我自己常常遇到的，包括我自己，就是自以为信心坚定，还有一点点别人看得见的美德，再加上有点神学知识，我好赖念了一个神学院，一个文凭不够，再念一个，再念一个还不够，第三个还在那念。这个时候呢，我节制不节制？不节制，骂起人来跟吃豆子一样，讲台上骂人随口就出来了。见没见过这样的牧师？喜欢骂人，喜欢讲台上批评人，没有节制。节制是对谁的？节制是对自己的。对自己不节制的人，对别人不能忍耐。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子。我哪一天，你哪一天看你配偶不顺的时候呢，就是你因为前昨天晚上不节制，看了不该看的录像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弟兄们？2012年，我在写一个，我想写一本书，哎呦，想写如何《论语》，我想把《论语》总结一下，用《论语》的道德标准呢，跟旧约比较一下。写了两个月不想写了，不敢写了。为什么？我们家师母说你最近不太对劲。为什么？我整天看《论语》、看孟子、看孔子，那么好的书，你说看完以后把人看的怎么标准降低了呢？因为我们看那本书，我们跟我们看圣经标准一比较，才发现那个标准太低了，那里边有一个为小人与谁难养，你把它感受到你们家吗？ 圣经里面讲没讲？也有一些讲，箴言里面也有讲女同志不好相处，但是没说她难养啊。我就讲一个很实际的嘛，什么神不节制？就是你自己以为你有了一点点东西，土豪厉害不厉害？土豪厉害不厉害？厉害，为什么呢？他不节制。哎，我有一次跟我弟弟妹妹，我妹妹他们家，请我到一个很好的餐馆里边去了，对他们态度都无所谓，对我态度特别好。结果出来以后，他们说为什么？我妹说哥啊，那些人为什么对你态度好？他说怎么样？因为你像个国内土豪嘛。土豪花钱节制不节制？不节制。多少年以前，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生意做得很好了，一年赚二三十万，在美国是没有问题的。他碰到了一个，起码是十年以前，一个朋友告诉我了，在拉斯维加斯见识了土豪。那个人在瞬间之内，旅行支票5000块钱一张的支票，瞬间之内开了10张，输的。什么不节制？土豪不节制，千万别当一个属灵的土豪。实际不实际啊？很实际。妙就妙在这边，有了节制，你加上什么？忍耐。节制是对谁的？对自己的。忍耐是对谁的？对别人的。你对自己不节制，你对别人不可能忍耐。圣经美就美在文学性、逻辑性，哎呀，太美了。前段时间国内出了一个事儿，好像是在山东吧，一个教育局专门管德性教育的女同志开了一个车要进那个门，然后呢从那个出的地方呢进来了，那个警卫就说不能从那儿进，你要从那个地方进。他说怎么不能进？结果呢把那个人骂了一句，骂了一个看门狗。那个人呢60岁，比我小一岁，60岁刚过，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待会儿你想一想再讲。那个人当时就昏了，抢救完以后没抢救就干什么？就死了。那一个人是在教育局管什么教育的？德行教育的。就是因为他自己犯了错，警卫把他拦了一下不让他开进来，他就骂了那一句一个看门狗，那个人当时就死掉了。他们的亲人回忆他从来没有病。怎么办？吼声在网上抢起来了，说的是要处理这个人。怎么处理？圣经上都没说给他判怎么判刑，你看，好好看圣经去，有没有把你骂死了判一个死刑？有没有？没有啊，打死了才可以，蓄意打死了可以，拳头打死都不算数，要拿个木棍打死才可能，对不对？骂了一句骂死了怎么办？好，我们先不说怎么判刑了啊，你发现没有？发现一个不节制的人和一个不忍耐的人冲突以后呢，结果是什么？不堪设想。若是第一个人节制一点点，退回去从正确的门进来，没后边这件事儿，对不对？若是第二个人忍耐一点点，也不会死。节制和不节制，忍耐和不忍耐，发生在两个人的身上都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若是一个人把它承担起来，又不节制又不忍耐，你的伤害大不大？弟兄姐妹们，问这个问题啊，若是你不节制也不忍耐，你的伤害大不大？你若是没有信心，没有德行，没有知识，你会不会节制？你会不会忍耐？圣经就妙在当你有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你才节制，你才忍耐。还要不要加？你说我把这些做到了还要加？还要加。加什么？加前进。若是没有前面的基础，前进加不上去。因为许多人说，哎呦，我们是基督信仰，我们现在不叫，我们基督教不叫宗教。有没有人这样说？我们是基督信仰，我们不叫宗教。其实你若是要深入讲的话，我们叫宗教比较信仰还好。为什么？信仰这个字的话，就是相信和仰望了，对不对？前进这个字或者宗教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字，我们宗教这个英文翻译的 religion 就是这边这个前进这个字的一个字根。 因为中文中间没有宗教这个字啊，宗教是18世纪19世纪传进来以后的一个新造词啊，就跟我们现在 computer 一样， computer 计算机是不是一个新造词？宗教以前没有这个字啊，中国。什么叫前进？前进就是把有信心的生活具体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呢，我说其实叫宗教比叫什么还好一点，比叫那个信仰还好。信仰就是有信心去仰望，宗教那个前进呢，就是把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活出来，并且落实在你的具体生活中间。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讲了几个德行了？六个，对不对？这六个德行都是对你自己的，基本接触在你的生命之内。下边两个是对人的，是你要有信心，你要活出德行，你要在知识上长进，你要对己约束，对人什么忍耐，你要活一个敬虔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之上活出一个与人相处的生活。彼得很客气给了两步。第一步是什么呢？在有前面六个基础之上呢，你如何处理和弟兄姐妹的关系，这个爱众人的心叫做 Philio。Philadelphia 这个城市也叫做什么城市？弟兄友谊之城。西约中间也有这样城市啊，一个叫腓立比，一个最后的 Philadelphia 教会，在启示录中间的教会。什么是操练爱的第一步？这从哪里开始操练？在家里开始操练，在教会开始操练，在我们有共同信仰的人中间先开始操练。这点重要不重要？挺重要的。圣经的起点是先对自己，然后呢再对别人。对自己的态度，自己生命的真实，常常是引发与别人的关系是否正常、是否正确的起因，不再做小孩子，生命成长的标志之一就是如何对待自己，就是如何在生命中间长进。对待自己对待的好了，对待别人这个转折点呢就好了，就可以付出爱了，就可以主动的有真理的付出。所以呢，什么叫不再做小孩子？就是生命成长中间的有了新的环境了，能够付出了。你们家的孩子只要问你还要大学的生活费，只要还要大学的学费，就是什么小孩子。工作完以后呢，第一张支票若是寄给你，就是什么成人了。我们家我爸爸妈妈那天把我们叫在一起说的，心里啊，你是老大，我给你说一个话，你给弟弟妹妹们传达一下。我说传达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国内有一套房子，我爸爸妈妈做的还不错，那套房子还挺大的，说的房子以后卖了以后呢，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没份儿啊。你听完以后难受不难受？好赖能分个百十万的嘛。我们很高兴。为什么？什么叫把子女教育的好？就是我不需要你给我东西了嘛。他说好吧，把这些钱给孙子辈儿。我大妹说，我小妹说，哎，我那孩子还要上你那点钱。我现在一年两个孩子的那个私立学校的费用呢，把你那半个房子都 cover 住了。什么是不叫小孩子？就是现在我爸爸妈妈住在那边，他虽然的生活费用还够，他虽然还有一套房子，但是没人要，还给他给。孩子和大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爱的付出，要付出之前必须经过前六步扎扎实实的成长。爱的付出的第一阶段是有爱弟兄的心，爱的付出的第二阶段是加上什么心？爱众人的心。我们许多来教会的主要原因就是教会有爱，但是在教会待久以后呢，是不是有些人的爱心渐渐冷落了？有些人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原因何在？使徒彼得观察到这个现象了，所以使徒彼得说，没有持续的正确的在爱中成长建造自己，没有从信心、德行、知识 节制、忍耐、敬虔生活的基础，你我的爱心不从爱弟兄姐妹们、从周围教会开始，你爱众人没门儿。所以我们先在哪里操练？个人生命层次操练，然后呢在弟兄姐妹们之间学习彼此相爱的操练，我们才会有什么样的爱？众人的心，原文只有一个 then 加上 agape， 众人的爱底下有点点，加上的是什么样的爱？ agape 的爱，契约的爱，无私的爱，忠贞的爱，付出的爱，不变的爱，即使上十字架也可以忍受的爱。好，弟兄姐妹们，八步登天梯也好，生命成长的必然阶段也好，不再做小孩子也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认清我们是认识那用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是起点，认识我们是神的性情的投资人、合伙人、参与者、付出者为起点，我们的生命就会殷勤，而且是分外的殷勤，我们的成长就会一步一步往前走。耶稣基督说，总结了整个的诫命，说最大的诫命有几条？两条，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他对爱神有修饰词啊，怎么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在传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希腊人不明白什么叫尽心，所以他把心翻译为尽意，这个字是耶稣翻译进去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也有诠释经文的意思啊，因为你给西方人讲，哎呦，这个人心不好，他还以为他得什么病，心脏病。现在因为中国文化、东方化多了，你说这个人心不好，他还会理解，哦，这个人的心地不好。所以耶稣加了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把用意来翻译尽心和尽性。爱谁？爱主你的神，这是我们回应神的，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的。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在十字架上全部的付出了，爱了我们。爱人呢？有没有一个人这样爱我们？没有，没有一个人这样爱过我们。所以呢，用了一个最高的比喻，是怎么样？爱人如己，用如己去形容修饰爱人的方式，绝不说耶稣基督是三个爱啊，爱神、爱自己、爱人，没有，只有两个爱，是爱谁？爱神、爱人，尽心、尽力、尽意，全心全意的回应神对我们这样的爱，去爱神，把神的爱活在我们生命中间，效法神的爱去爱人。爱人中间最高的比喻就是如己。什么是如己的爱人？什么是爱自己？这边的八个基本的步骤呢，就是最基本的、最好的爱自己。你说我吃肉，我喜欢吃好的，爱自己不爱？爱，但是吃到五十岁以后呢，你觉得是爱自己还是害自己？你现在仔细想，你最爱的事情到你最后若是不节制的话，都是干什么自己？都是害自己。你爱不爱钱？爱，君子爱钱取之有道就行了嘛，怎么不爱钱？但是呢，你当你真正投入爱钱的时候呢，你能有道吗？对不对？什么是真正爱自己的方法？就是前面六个啊，信心加上什么？德行，德行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若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过生活，是不是真的爱自己？我爸爸今年快九十岁了，说的明年包一个好地方，让我们全家所有的弟弟妹妹和我呀全部都带去，以后呢在一起庆祝他的生日，他出钱。在圣地亚哥，我给我爸说，为什么这么兴奋呢？他说，因为我信主了，过九十岁的生日了，不兴奋一下怎么行呢？ 他说的，哎呀，若是不信主啊，早死了。怎么死了？吓死了。我把身体最不好的时候呢，就是73、84。中国有没有这句话？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为什么？因为孔子活了73，孟子活了84嘛。他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可以活到90岁？怎么叫爱自己？有了什么信心，加上什么德行，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敬虔，加上爱的付出，以这种方法叫做爱人如己。怎么爱自己？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哎呀，今天我讲的神学太多了，讲一个小故事吧。我农村插队的时候呢，我们中间有你们中间有我的好朋友啊，你们中间的好朋友呢，我和黄景龙呢，我叫他四虎，我们是这一代是朋友，他们的婚姻呢是我爸妈是我妈妈介绍的，那一代是朋友。然后呢，他的妈妈呢和我的妈妈呢是1948年学上的好好的，两个人都是有钱人家，然后不好好念书了，跑到延安去参加共产党。他跟爸爸妈妈跟我妈妈一起去的。不说这个了，他的爷爷和我的外公巴爹巴爹以前就认识。谁有这样的交情？你们有交情举个手。对呀，我说我们家没女儿的，若是把女儿嫁给他们家，女儿那更深了，对不对？举个例子，当年我们都插过队，插队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回家的时候呢蹭车不买票，因为知识青年嘛，不买票是正常的了。习近平也干过这事儿，yeah, 真的，当年穷的可怜的蹭票不要钱的。王岐山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好了，有一次我去坐火车，坐火车呢本来在那个车站呢叫普吉镇，只停3分钟，结果呢停了5分钟车还不能开，因为我前面那个人呢排队呢上车呢老不动，前面有一个小孩子就跟大人吵，哇，我要上车我要上车，结果呢你说你不能上你不能上，结果最后检票员说的把你拉在旁边让别人先上了，别人就上去了。我上车之前呢，我把那个人回头看了看，那个人就是这么高的个子的一个小侏儒，满脸的皱纹。他为什么要上车呢？他买了一个半价。他说我要上车，因为什么呢？我没有达到1.25米这个高度，我要买半价。售票员怎么说？售票员说你不能上去，你个子合乎要求了，你的年龄过了，那是对儿童的。我要上车，你不能上车，吵得别人都上不了车。他能不能上车最后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教训让我记到现在。我就记着我们，你们以后，我们以后到了天国的门口了，拿了一张什么个子长不高满脸皱纹的一个半票，你给神说，神哪，我要进去。嘿嘿，又按照天主教的传统，彼得站在天国门口啊，你不能进。为什么不能进？你买的半票，哎，我个子没有达到，我买票了。你买票没买票？弟兄姐妹们，不再做什么小孩子，天国小孩子可以进去，但是绝不是一个小孩子的身量满脸皱纹的一个老头子拿一个半票可以进去的，因为那个权利不在你我，在耶稣。我们祷告。主啊，亲爱的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你告诉了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最基本的这一些我们必遵循的途径和道路，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有信心加德行，有了德行还要有知识，有了知识还要有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还有无私的爱、全人投入的爱、契约中的爱、忠贞的爱、不变的爱。求你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求你把Dynamics 能力也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见证你的荣美。感谢我们的恩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